大家好，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，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，我希望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。大家好，我是雨晨。前面一章我们讲了中国人为什么富不起来，为什么富不过三代，其中有很多客观因素呢，是我们短时间内也无法改变的。当然，我们这个节目的开设初衷呢，并不是要针砭时弊，而是要引导我们的听众走向财富自由。所以呢，即使在中国这样一个财富平盘洗牌的大环境下，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积累财富的机会。因此呢，从今天起，我们讲一讲财富流向这一大规律。在前面的课程中，我们其实也提到一个观点，就像水总往低处流一样，财富也有自己流动的规律。而我们想要实现财富自由，那么肯定要到钱和资源多的地方去，这样实现财富自由才会更加容易。你要老是往资源少的地方去呢，肯定就不容易挖到金矿。所以呢，那我们就要知道财富到底是怎么流动的。首先，财富流向的第一个规律呢，就是财富流向规则制定领域。金钱和资源呢，一般都流向规则制定领域，而非规则既定领域。这句话怎么理解呢？在规则制定期，也就是一个摊子啊，往往还没有完全铺开的时候，这时候投身其中的人呢，哪怕你本身不是特别牛逼，你也可以参与到资源的分配之中。而且早期在规则制定期，钱和资源本身都还没有开始分配，因此呢就显得比较多。这时候其实我们讲的这个规律的时候，不仅仅是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个个人，甚至整个行业刚刚兴起的时候，可以参与获得和分配的资源都是相当多的。而在规则既定领域，整个游戏规则都已经制定好的时候，资源也已经基本分配完毕了。你这时候再去参加的时候，第一个，整个行业没什么增长；第二呢，你也参与不到资源的分配当中了，或者即便能参与到呢，能够分配到的资源也相当少。在规则制定领域呢，条条框框往往没有那么多，事情该怎么办，资源该怎么分配，甚至啊，往往都是通过拍脑袋决定的。举一个例子，我一开始呢，在 Ripple 公司开始做虚拟货币领域时啊，大家很多玩家其实已经通过投资我在 Ripple 公司时啊研发的这个虚拟货币叫 XRP， 其实赚到了很多钱。而当时其实我们在 Ripple 公司工作之时，公司是可以选择可以领 XRP 这种虚拟货币的。当时每个人发多少呢当时公司和我谈的时候，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拍脑袋决定的。最后大家呢就根据市价做了一个基本的估计当时公司 XRP 其实还挺多，就一合计就说一个月就给我发100万枚 XRP 吧。所以呢，在那个时候我每个月就领到了100万枚的 XRP 的虚拟货币，一年合计可以领1200万。当然那时候虚拟货币也不值几个钱，那个时候的发放规则呢也不明确，所以可以这么发。后来大家也知道，一枚 XRP 最高涨到了3块钱，这就相当于我当时拿到了300万人民币的月薪，3600万人民币的年薪。这就是在规则未制定领域工作或者是参与创业的好处。那时候 Ripple 公司也没有几个人看得上是一座小庙。你要是等到现在虚拟货币3块钱的时候再进公司，当然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进公司你想让公司给你每个月发100万枚虚拟货币，那不是天方夜谭吗？其实就是这个道理，不管干什么， 你一定要在刚筹建的时候，在规则制定的时候加入进去，在里面发挥自己的作用。就像我们说啊，加入共产党闹革命是吧？你也最好是在1949年之前加入啊，对吧？但是我们知道，即便1949年加入之前，至少有离休待遇嘛，所以你也算是开国元勋。而且大家也要知道有一个好处，在规则制定时啊，因为是都是小庙嘛，小庙往往也不挑人，你只要愿意去，人家就愿意收。在这里，我也给大家给回忆一段我自己的往事啊。经常有人问我说："雨辰啊，你创业好像看起来很成功，福布斯30位30岁以下创业者你都上过3次了啊，公司现在做的也风生水起，这个你又是一位90后啊。"为什么如此年轻就如此成功呢？啊，难道你是天生的创业者吗？啊，为什么你毕业时候没有想到找过一份安安稳稳的工作呢？这样吹自己好像有点不要脸啊，但是真的有人这么问过我。有时候我自己也在想啊，如果我比起同龄人说有一些优势的话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现在回头想起来，其实啊，我也不是完全没有找过工作。我在美国那时候呢是找过的，不仅找过，当时啊我在美国投过100多家大公司的简历，但是人家呢都把我拒绝了，根本没有人要我。这100多家公司当时只有一家公司愿意给我面试机会，然后当时呢我还记得很清楚，这是一家当时叫 Monitor 的一家公司，是一家咨询公司啊，美国一家咨询公司。结果我面试之后，这家公司2年之后就倒闭了。当然，讲倒闭好像有点难听吧，它被 Deloitte 给收购了，就被德勤给收购了啊。可以看到，当时我在美国找工作确实不太顺利。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存在一定的对亚裔的歧视啊，因为我当时面试的时候，我也发现很多拿到面试的都是白人，至少从当时这个 monitor 那个面试来看是这样的，其他就根本没有要我。总之呢，我就找不着工作，这是我创业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啊，讲起来是不是有些好笑啊？但是确实，真的就是这个原因。说当时如果 monitor 跟我说："哎，雨辰，我们给你一个月发几千美金，要不然你来我们公司工作吧？"我说不定真的就会放弃创业，至少先去 monitor 试试吧啊，先去试试。因为我当时年轻的时候呢也不年轻的时候讲的好自己很老，但是当时我自己22岁的时候啊，确实这个人还是有点缺乏自信的。那时候总觉得大公司，哎，如果能去锻炼锻炼也是好的嘛。像今天的很多年轻人的想法是一样的，哪怕去锻炼锻炼呢，所以我很有可能就去了。但是确实是找不着啊，当时就只能自我就业啊，创业来解决自己的就业啊。真的听起来就原因就是这么荒谬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，如果我们听众中有些人自认为自己的能力很差，其实去创业公司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因为从实际的角度讲呢，对方确实也是没有这么挑剔。我记得马云在湖畔大学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就讲过，阿里巴巴刚创业的时候，当时杭州只要是2条腿走路的啊，阿里巴巴都招了啊，4条腿走路的是狗啊，可能还是不能招。只要是2条腿走路的啊，马云都招了啊，都招了。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阿里巴巴是如何的缺人。即现在大家也知道，你进阿里巴巴肯定要精挑细选，是吧？要不是985什么计算机这种优秀的人，我估计都很难再进入阿里巴巴了。所以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阿里巴巴草创阶段上就进入阿里巴巴是多么的重要。大家听完这期节目，其实也可以去搜一搜阿里巴巴18罗汉的简历，你会发现这些人学历都不是非常好啊，也没有什么高大上的人。其实马云自己也是杭州师范毕业的。今天可能我们去高盛、摩根士丹利随便找一个分析师吧，最基础的 basic 的分析师，他的简历都能把当初的阿里人亮瞎啊。但是啊，毕竟在1999年加入了阿里巴巴，就是加入了阿里巴巴。所以，对能力很差的人来说，或者不怎么好的人来说， 其实去创业公司真的是个不错的选择。